农历四月初八，南京栖霞寺内，虔诚的佛教徒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法会。庄严的大殿上供奉着一尊太子佛，由四众弟子顺序用小铜勺盛满香汤玉冠佛像。玉佛节又称佛诞节，这是一种流传久远的法会仪式，是中国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佛自摩耶夫人幼肋出胎，诞生于蓝毗尼园的无忧树下，成为悉达多太子。传说中的太子下地即能行走，周行七步，步步生莲花，并且举目四顾，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于是大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那一天是公元前565年，恰逢中国的农历初八，因此有了玉佛节。释迦牟尼佛29岁出家修行，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这位被人间公认的圣者，他用大智慧参透了生死，用大慈悲教化了众生。释迦牟尼80岁的时候，在居士那城以人间佛陀的面目涅槃示寂。弟子阿难等人遵照佛陀的嘱咐，将他的遗体火化，获得了舍利子。他们把舍利子分成三份，一份升天，一份入龙宫，一份则留存在了人间。弟子阿难等人遵照佛陀的嘱咐，在众多舍利中，最为信徒所珍视的便是佛顶骨舍利。这是释迦牟尼佛头顶涌起自然成迹部分的舍利，是佛陀32相之一。根据《大般若经》所说，佛顶骨坚实圆满，是为80随行好之78好。对佛教徒来说，舍利就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留在人世间的法身遗存，是极为珍贵的圣物。舍利所在，即如法身所在。因此，供养舍利就如同礼拜当年佛陀成道的菩提树、金刚宝座、佛陀经行的足迹一样，可以结下听闻佛法的因缘，能够速成菩提。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3代国王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宣布佛教为国教。为弘扬佛法，阿育王将佛祖舍利分别盛入84000个宝函，送往世界各地建塔供奉。 希望能够将佛陀的思想传向世界。800多年后，西行取经的中国高僧法显，历经5年多的跋涉，到达佛教的发源地恒河流域。就在这一次的艰难求法中，法显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佛顶谷。西行16游眼，至那杰国界暹罗城，城中有佛顶谷精舍，这是中国人最早参拜佛顶谷的记忆。在供奉佛顶谷的解脱塔内，法显虔诚地拜祭着，仿佛穿越了时空，与释迦佛陀对面而坐，倾听着佛陀的教诲。法显在后来于南京成书的《佛国记》中，详细记录了当地人对佛顶谷的礼敬状况。国王敬重顶谷，每天都要供养礼拜，然后才能处理国事。国中的贵族们也在每天礼拜佛顶谷后，才能回家处理家政。发现在《佛国记》中描述的佛顶谷，曾经是阿育王分送世界的舍利之一。当时身在南京的法显不会想到，佛顶谷将在这座东方的城市中最终驻足。2007年11月，南京大报恩寺塔考古现场传出了一条消息，专家们在发掘大报恩寺塔地基遗址时，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地宫。根据所在的地理位置，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是明代大报恩寺塔的地宫。1年后，2008年7月17日上午10点，考古工作者吊起了覆盖在地宫的最后一块青石盖板。在这80厘米见方的石砌地宫的入口处，人们发现了夹杂大量铜钱的堆土和一块高约1米、宽60厘米的石碑。经过整理，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封土之上的铜钱都是宋代的黄宋通宝，有的甚至是唐代的开元通宝。现场并没有一枚明代铜钱。考古工作者由此推断，这座地宫的建造年代可能是北宋时期，而不是之前设想中的明朝早期。很快，这个推断被随后发掘出的石碑碑文所证实，而碑文所记载的藏品更是给了考古学界一个巨大的惊喜。在这座意外发现的地宫中，有可能保存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佛顶谷。此前，国内曾经在陕西法门寺供奉有佛指骨舍利，在北京八大处供奉有佛牙舍利，而佛顶谷舍利在佛教中的地位远超过这2件圣物。如果地宫中的佛顶谷舍利被证实，这将是足以震动世界佛教界的重大发现。 佛顶骨舍利，这一佛教界无比珍贵的圣物，为何会出现在南京呢？考古学界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长干寺地宫中出土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的人们探寻佛顶骨因缘的最佳佐证。碑文中详细记载了为长干寺地宫舍舍利的诸位高僧，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名字叫做师护。史书记载，师护出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年少时在乌田囊国帝释宫为寺僧，是当时北印度三大名僧之一，与另一位佛典翻译家天西斋为同母兄弟。北宋中叶，师护准备追随兄长天西斋东行传法。此时的印度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同印度佛教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教派冲突，佛顶骨在他的故乡已不再安全。公元980年，北宋太平兴国5年，师护所属的传法使团艰难地向着中国前进。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支传法队伍负有一个秘密的使命。在使团携带的行李中，除了成箱的佛经之外，一个多宝龛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而其中放置的正是师护一行从印度带来的佛顶骨。师护此行希望能够为舍利在遥远的东方寻找到一片佛国净土。师护加入到了天西斋法天主持的译经工作，参与翻译了各种经文100余部。译经工作的成功为师护带来了很高的名望，他的佛学成就甚至受到了当时皇帝宋太宗的褒扬。师护被宋太宗赐予显教大师的名号，还受封为朝散大夫鸿胪少卿，享受着宋朝官员的待遇。但是在师护的心中，却总是隐隐感觉到一丝不安，佛顶骨的归宿始终缠绕着他，令他难以释怀。师护在参与译经工作的同时，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他到达江宁时，中国南方的佛教氛围给了他很大的触动。这里的人们谦和守礼，市井百姓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对待佛教也大多怀着虔诚的信仰。师护认为， 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舍利归宿，应该就是这里了。师父将舍利捐献给了长干寺，完成了心愿，悄然返回了中原。从此以后，居住在长干寺附近的人们经常发现，每到夜晚，寺院后的大殿中总是有五色的光芒透出，经久不绝。这一神奇的现象在北宋真宗年间引起了长干寺主持可正的注意。为了调查发光的原因，可正在斋戒了七日之后，虔诚地走进了年久失修的毗卢殿中。他相信佛祖一定会在冥冥之中指引自己。终于，可正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发现了由师父带来的佛顶骨。发现都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可正决定远赴汴梁，亲自向宋真宗奏报这一祥瑞，同时也希望朝廷可以拨款重修长干寺，供奉佛顶骨。接到可正的奏报后，宋真宗大为高兴。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皇室供奉在法门寺的博直骨舍利，30年一开，开则碎骨忍而冰割息。宋真宗据此认为，佛顶骨舍利能够在自己的治下出现，预示着他的国家将可以如大唐盛世一般天下太平，于是欣然同意了可正的申请，下旨重修长干寺，并建8面9层佛塔，在地宫中安放佛顶骨舍利。为了体现对佛祖的虔诚，宋真宗亲自为宝塔赐名为圣感舍利塔。从那时开始，佛顶骨安静地躺在地宫中，整整度过了1000个春秋。在千年的轮回中，人间虽然劫难无数，为供奉佛顶骨而建设的宝塔也早已不存，但是顶骨舍利却在佛陀的护佑下始终安然无恙。
现在是7月27号傍晚的5点50分，经过工作人员近半个小时的努力，这只被埋藏在地宫下的铁函终于被稳稳地起吊了上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严格的考古流程，长干寺地宫的发掘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2008年7月27日晚上10点，存放佛顶骨的铁函被安全运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10天后，铁函的盖板终于开启。当考古工作者掀开那腐朽的丝织物时， 阿育王塔塔刹泛着悠悠的蓝光，显露出了冰山一角。随着包裹在塔外丝织物的清理完成，新的难题来临了。阿育王塔的体量和石函几乎吻合，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足1厘米，在经历了千年的雨水浸泡腐蚀，阿育王塔的底部和铁函几乎融为一体，任何普通的工具都无法将塔安全顺利地从函中取出。8月中旬，来自南京晨光厂的机械工程专家正式受邀参加此项考古工作。南京晨光厂，它的前身是百年前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晚清中国四大军工企业之一，拥有雄厚的工程技术积累。然而，当这些技术专家接触到阿育王塔后，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经过多方探讨和多次实验后，晨光厂的技术专家们制定了10多套的预案，其中机械手加软织物兜底的取塔方案最终被采纳。对这些工程专家来说，这样的技术难度他们接触过许多，但如此近距离的触摸历史却是他们的第一次。随着机械手的均匀用力，固定在四周的机械手托起了阿育王塔的大部分重量，用于兜底的软织物也恰到好处地保证了塔的表面不受损伤。
今天上午，南京博物馆考古人员将该遗址出土的北宋千年阿育王塔内的金冠银果进行了齐秦打开。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史学家以及两岸三地高僧大德云集南京千年古刹，
珍藏有佛顶骨的金冠银果由南京博物馆迎请至江南名刹栖霞寺。上午9时，按照严格的佛教仪轨，佛顶骨被恭敬请出，供奉于两个特制的7层楠木刻金莲花须弥座上。在释迦牟尼佛圆寂2500年后，佛顶骨在万里之外的南京盛世重光。这也许就是古都金陵难以割舍的千年佛缘。在发掘出的地宫铁函和阿育王塔内，伴随着佛顶骨舍利出土的还有为数众多的礼佛器物，这些器物都是当时的信众按照舍利封埋礼仪敬献于佛陀的供奉，其中包括丝织品、千年墨书、水晶球、莲子香炉、银钗、琉璃净瓶、各类香料、铜牌、大量礼佛铜钱等。一件件精美的供奉品仿佛穿越了时空，把佛陀的光辉洒落在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博爱宽容，佛家的悲悯已经悠悠流淌在了南京的文脉中。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历史遗存，见证了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果，也见证了南京在佛教文化发展中的巨大贡献。 正如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赞誉的，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世间江南事，南朝教最新，祖宗开先河，一跪定金陵。
世间江南事，南朝教最新，祖宗开先河，一跪定金陵。
舍利藏陀，瑰宝是佛地，盛世崇光日，佛佑我南京，佛佑我南京，佛佑我南京。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因缘和合，花开见佛，宇宙皆空，唯因果不空。
师父，祖师西来之意，即为慈悲度化万物，以佛之悲悯感化世间万物。
不管世间万物如何变迁，风吹雨打，花落海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向众生诉说着这个道理。当我们看破这虚幻的色相时，也就达到常乐我净的菩提境界。